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学好法多救人，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11号。我是1998年底走入大法修炼的，身边的同修得法都比我早，我想早点追上他们，所以就使劲学法。当时因为身体不好，提前10年就退休在家，每天早晨做完饭，女儿上学，丈夫上班，我就一个人在家学法，慢慢养成了学法专注的习惯，法理也不断的显现。随着学法的深入，我逐渐明白了大法的珍贵，佛法的无边和师父的伟大，在学法方面对自己要求越来越严格，从不懈怠。我刚刚修炼半年多，旧势力就利用江泽民这个人间败类，迫不及待地发起了对大法、大法弟子的疯狂迫害。如果没有当时学法打下的坚实基础，我是很难走过来的。但是，毕竟半年的时间太短了，尽管自己努力学法，但走过来的路上却是一路跟头把式。现在回想起来，其实都是师父牵着我的手走过来的。在以后的修炼中，我更注重学法了。修炼5、6年之后，我看到有同修在背法，而且是一位60来岁的老同修。当时我就想，我还没有他岁数大，人家都能背，我也一定能行。从此以后，我开始背转法轮。下决心容易，可做起来就不轻松了。在背法的过程中，思想业不断的捣乱，结果没背几页就放弃了，认为背法太慢了，还是通读吧。这样一段时间背，一段时间通读，反复了2、3次。后来知道，就在我反复的时候，老同修已经背了3、4遍转法轮了。我又着急了，这时师父就借丈夫的嘴点化我。一天我学法时，他问我，这本书你看多少年了？我回答，8年了。他说，你都应该会背了。我的心一震，连忙在心里对师父说，师父，我一定背下这部天书。正念一强，干扰也少了，再加上学法时很入心，背起来也顺了。背法中，法理不断的显现，心性明显提高。当时我所在的学法小组有一种比学比修的氛围。由于同修普遍重视学法，所以在遇到问题时，马上就能做到对照法向内照。现在我已经能流利的背下转法轮了。修炼状态最佳的时候，感觉好像自己坐在这部天书里，被法包容着。大法已经深深地扎根在我生命的最微观。一，在家中提高心性。大法弟子都知道，学法、背法，那是我们遇到矛盾向内找的最根本依据。说是这样说，道理也都明白，可遇到实际问题时，人心还是很难放下，有时候真是剜心透骨的痛。 我对丈夫有怨恨心，虽然在多年的修炼中去掉了很多，但时不时的还会冒出来。记得有一次出去讲真相，回家晚了点，丈夫就不高兴了，什么难听话都说出来了。我心想，不和他一般见识，这是给我提高心性呢。可是那天他没完没了，越说越来劲儿，越说越难听，我这火腾就上来了。你挑什么挑啊？我回来晚点有啥呀？至于你没完没了吗？现在你的脑血栓了，我这样照顾你，我这么好待你，你咋不反思你的过错呢？你应该好好谢谢我师父一次次的救你，不然你早一命呜呼了。这一大串子话反映出一大堆人心，其实已经意识到自己错了，可嘴就是停不下来。发泄完之后，我回到自己的房间，心里那个后悔呀。我低头站在师父的法像前，不敢看师父。我诚心向师父忏悔，师父啊，弟子错了，没守住心性。弟子知道那些怨恨心、不平的心都不是我，我一定要修掉它。我在师父法像前保证，今后一定在心性上下功夫。又有一次，我把做好的饭菜端上桌，丈夫一看就不高兴了，天天吃这个，能不能做点好吃的？我善意地说，你吃什么说吧，不会做的我可以去饭店买。他气呼呼地说，凑合吧。我更慈悲地说，你跟我这辈子让你受屈了，尽管我很努力地做，还是达不到你的要求，咱俩就是这一世的缘分，希望你来世找个厨师，让你好好享受人间美味。听我这么一说，他不好意思了，马上说，努力就好。还有几次，面对和丈夫将要发生激烈冲突的假象，我都很平和地走过来了，因为我的心性提高上来了，师父为我化解了与丈夫的渊怨。其实，修炼人在遇到磨难的时候，多想想师父语重心长的教诲，就一定会顺利地度过关难。修炼20多年了，一路风风雨雨，磕磕绊绊的，心性关、病业关、各种关难都在师父慈悲的保护下闯了过来。今后我会更加珍惜师父给予我的一切，尽快提高心性，在修炼中成熟起来。其实，无论我们做了什么，自己认为多伟大、多了不起，真相讲得如何好，一天救了多少众生，切记，一切都是师父做的。我们能做什么？我们又做得了什么？我们自己都是师父救度的。师父给我们铺好了路，我们只是沿着师父铺好的路往前走而已。二，抓紧时间救人，不懈怠。记得有一年年底，我们四位同修出去发新年台历，同修叫了一辆出租车，开往预定的村庄。车一出发，坐在副驾驶的同修开始给司机讲真相、劝三退，我们坐在后排的三个人默默地发正念。一会儿，司机就乐呵呵地做了三退。车奔驰在救人的路上，很快就到达了目的地。我们把两箱大约200本台历放到安全的地方，各自拿布兜装好台历，就去各家各户发放，一边发一边讲真相、劝三退。大约1个多小时，就一家不落的都发到了。还剩几本，我们就站在村口的大马路上截车。 农民们都很质朴，看我们向他们摆手，就非常高兴地停车了。车上站着四五个人，手里拿着铁锹，看样子是刚干完活回来。我就和同修一起给他们讲真相，劝三退，然后每人给一本台历，并祝福他们新年快乐，来年大丰收。他们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我们的心情也格外愉悦。我想师父也一定在笑呢。还有一次讲真相的经历让我记忆犹新。我和一位同修配合讲真相好几年了。去年我俩用身份证办了一个公园的年卡。冬天公园基本都关闭了。就在关闭前的20多天，我和同修去了这个公园。这时天气已经很冷了，游人很少，没讲几个人，我俩就出来了。我对同修说，公园卡上面有咱俩的照片，反正也不能来公园了，你把公园卡砸了吧。同修说好。就这样，同修把公园卡砸毁了。可是到了一个周日，也就是公园关闭前的2-3天，天气却格外晴暖。我对同修说，咱俩还是去公园吧。同修问，那公园卡都砸了，还能让进吗？我坚定地说，必须进。下了公交车，我和同修向公园方向走去。我一边走一边发正念，请师父安排与加持，请天龙八部护法神帮忙，我今天必须进这个公园。一切邪魔烂鬼，谁阻碍我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就彻底清除灭尽。来到公园，我跟看门人说明了情况。看门人说，他说了不算，得找服务中心。我又来到服务中心说明情况，还是不行，让我补办卡。我说，你们都是实名制，拿我身份证一查不就知道了吗？还是不行。我在心里说，我看谁敢挡我的救人之路。走出服务中心，又一次回到公园门口，问看门人，你们公园办公室在哪儿？领导在哪儿？正说着，过来一个40岁左右的男人，看上去是个小头头，问是怎么回事。我把全过程讲完，同修连忙接话，用恳求的语言说，麻烦你给好好说说，实在不行就……话音未落，我立刻说，今天必须进公园。看我严肃又强硬的语气，同修不吱声了。小头头连忙说，大姐别着急，带身份证没？我把身份证递给他，他拿手机拍了我的身份证，说，你们进去吧，这事儿我去办。在师父的加持下，我们走进公园。我边走边对同修说，我们是来逛公园的吗？我们是救人来了，如果我们今天不进去，今天该得救的众生就失去了得救的机会，这是多大的损失啊。在回家的路上，我也找到了自己的很多不足。如果不让同修砸公园卡，能有这些麻烦吗？这不是自以为是的心造成的吗？好好看看自己，多找自己的不足，有多少人的观念没彻底转变，有多少人心还没根除，这么不知珍惜师父给安排的救人的时光。一次我去超市讲真相，遇到一位80多岁的老太太，手里拿着很沉的兜子，我急忙上前帮忙。老太太说，姑娘你真善良，心眼好。我说，阿姨您这岁数咋买这么多菜呀？少买点，当不了天天出来溜溜腿。阿姨问我，你入过党没？ 戴过红领巾没？我特意说，我啥也不是。阿姨说，不可能，你这年龄没戴过红领巾。阿姨告诉你，你要是戴过，赶紧退出来。共产党坏事干太多了，上天要惩罚他，退出来，别给他做陪葬。我笑了，阿姨，咱俩是同修。阿姨拍我一下，这孩子骗我说那么多话。我说，阿姨，您真了不起，这么大岁数还不忘救人。阿姨说，我做得不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做吧，别再让师父为我们操心了。老同修步履蹒跚的背影留在我的脑海里，他的话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上。是啊，想想师父为我们的承受，为我们的付出，为拯救大穷众生遭了无数的罪，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做好师父要求我们的一切。我深知大法弟子的责任与使命，那就是在修好自己的前提下，讲真相，救众生。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关于战争的一点思考，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10日。近两年发生了比较引人瞩目的战争，起初我并没有在法上把握得很好，也像一般常人那样带着好事心、人念、人情等执着关注着战争的发展，对于交战双方用人心、人念、人情去看待，心里面存在对哪一方的支持与不支持。近期我认识到，这些都不符合修炼人的状态，不在法上。师父在转法轮中说，那个战争是整个大的天象变化所带来的一种状态，你只不过是那种状态中的一份子。天象变化下面要是没有人去动，还不能给常人社会带来一种状态，也就不称其为天象的变化了。既然战争是天象变化带来的状态，那这个天象是什么呢？我悟道，就是神的安排。那既然是神的安排，真的就不需要我们去操心了。当然了，媒体同修除外，因为报道并分析战争是他们本职工作的一部分，但也是身在其中，心在其外比较好。修炼人讲无为，对什么常人之事都不动心为好。如果我们大面积的大法弟子都在这方面有执着，可能会引起一种负面波动。比如，前些年对邪党多少次代表大会结果的执着，对美国大选结果的执着等等。如果台海出现危机，我们的心也能超脱于尘世之外而不动，那应该都是很好的状态。以上是个人现在的认识，如有不在法上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用法来衡量思想中的每个念头，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12日。我是1999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刚练不久，史无前例的迫害紧接着就来了。在风风雨雨中，磕磕绊绊地走在修炼的路上。2010年7月，我被邪恶绑架迫害到了劳教所，在这里见到了迫害大法弟子的各种邪恶手段，其中包括不少修炼人被单位开除或停发工资等。周围也有人在耳边说，你回去没准儿也会被开除。我就开始害怕失去工作，那时心里消沉郁闷，心想难道我们学大法的都得失去工作吗？突然有一天，一段法打到我的脑海里，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同样人要有人生活的空间和生存的条件，也是要维护的，人还要维持生命和正常生活的。想到这里，我想我们学大法做好人，为什么要失去工作呢？我在迫害前工资也是很低的，几乎不能应付基本生活，如果连正常的生活空间和生存条件都没有了，是不对的，这一定是旧势力安排的，是对修炼的很大干扰。我的思想一下清醒了，我想修炼人的一切都是师父安排的，按照大法修炼是不应该失去工作的，我一定按照师父的法去做，就不再纠结工作的问题了。2012年回家后不久，我就去原单位问工作的事情，没想到领导不但不开除我，还说有三个工种让我挑。我选择了自己比较熟悉的老本行，不久后就正式上班了。更没想到的是，没过多久，单位的工资一下涨了一倍。同事们都开玩笑地说，涨工资好像就等着你回来才涨。单位还把各种保险都给我补上了。通过这件事我悟到，修炼人的一丝一念都很关键，只有按照师父的法去想去做，才能走对路。工作几年后，由于单位工作变动，很多同事都被调去中控室了，只留下我和一些年龄较大的同事。听说我们都要被调去做很辛苦的绿化工作，我当时只想不给他人添麻烦，服从分配，其他的也没多想。被调走的头一天，我突然知道了是由于我修炼法轮功，才有这种特殊安排的。当晚躺在床上，我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当时思想很纯净。这时师父的一句话打到我的脑中，真善忍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选自转法轮。我悟到师父让我们在哪儿都做一个为他人着想的生命。我在这些年的工作中都是尽量按大法要求去做的，工作不怕苦累。一次由于单位水管爆裂，我一人不顾危险，奋力跳入井中抢修。一位男同事说，看这大姐是练法轮功的，真棒。这样的好人，如果由于常人对法轮功的偏见被安排特殊待遇，这是不对的，明天一定找领导为大法正正名，我的路是师父安排的，不能让别人随意安排。第二天我就去找领导，让他了解到法轮功是好的，是按照真善忍修炼的， 我们修炼人也都是好人，工作中都是兢兢业业，也得到了周围同事的好评。这样的员工是不应该被不合理分配的。不久，我就被调到中控室，一直到退休。从这件事中，我悟到，修炼人应该按照大法的标准去衡量一切，才是正理。还有一次，在协党开始九大之前，单位领导由于上面的压力，派人每天监视我的一举一动。虽然当时我每天照常上下班，但身边的同事已经对我窃窃私语，我感到了非常大的压力。一天，领导找到我说，大姐，总公司要你丈夫和儿子的身份证。我想这一定是邪恶在利用人在干扰迫害我，以扣押家属身份证来威胁我。我首先向内找，发现还有自己没有意识到的怕心。想到这里，师父的法就打到了我的脑海里。你有怕，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垮，修炼人装着法，发正念，浪鬼诈，神在世，正实法。选自红银二，怕啥？我顿时感到内心升起十足的正念，瞬间发出一念，一定要炸毁他们背后的邪恶，不但炸，还要直接炸迫害大法弟子的恶手江泽民背后的邪恶。我缓了缓，对领导说，如果这是因为十九大上面的命令，请您把我的原话一句不落地传达给我们总公司的领导。如果总领导也会去中央开会，能见到江泽民，请趴在他耳边告诉他，我们单位练法轮功的大姐说，法轮功他永远练定了。当时屋里有好多人，我这话一说完，满屋人都震惊了，鸦雀无声地看着我和领导。领导没说话离开了。第二天，这位领导跟我说有好事，就带我去总公司见了几位领导。几位领导笑着对我说，大姐，你快退休了，单位想请你出去玩几天，地点你随便挑，并告诉我同行的人员和行程中的高级待遇。要是在以前，我肯定不配合他们，但这时我悟到还是从救人的角度考虑，于是就挑选了去苏杭。整个行程的待遇如同总公司视察各地分公司一样，见到了分公司的领导和同事，他们了解了我的情况，对我很尊重，每天车接车送，热情款待。我也和这些人讲了真相，其中有一位对真相不太认可的书记，我特意找到他，和他说了大法的美好。他安静地听我讲完后说，我知道你们都是好人，你快退休了，还有什么要求你可以提出来。我说，我什么要求都没有，只是希望你们都能有个美好的未来。他点头说谢谢。还有一位同行的女同事说，谢谢你，非常感谢，要是没有你，我也不会跟着有这么好的待遇。我说，你不用谢我，你谢法轮功就行。短短一周的行程结束，回到单位，我的事情已经传遍了整个公司，好长时间都是同事们茶余饭后的话题，他们都为我高兴。大家说，大姐是有信仰的人，真好。还有人说，你真牛，完全改变了之前对我冷眼相看的态度，对我这个大法弟子的偏见，都对我非常尊重。所有同事见到我都主动打招呼，那是发自心底的佩服，同时也都很羡慕我。 其中有一位男同事还特意找到领导说，大姐回来了，我也练法轮功，法轮功的待遇真好。如今已经退休好几年了，每当回想起这几年在工作中遇到的这些神奇经历，我内心就会涌起对师父无尽的感恩，感谢师父时时刻刻保护弟子们。这就需要我们平时把法学透，不断规正自己的言行，特别是遇到矛盾、遇到难时，发出的每个思想念头都用法来衡量，及时分清哪个念头是人心、人的观念，不是真实的自己，及时发正念清除，不让邪恶钻我们的空子。只要我们思想念头归正了，路才能走正，这就是我悟道的实修。师父在美国中部法会讲法中说，精神就是物质，我们的大脑都装上真善人，才能使修炼人的空间场变得更加美好，使邪恶无空可钻，才能在修炼这条路上救度更多的众生。个人所悟，如有不在法上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大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今天的节目里，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请听明慧网青年弟子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大法中修炼，我的工作环境改变了。作者中国大陆青年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15日。以前的我为人小心谨慎，做事瞻前顾后，生怕别人不高兴，所以生活得很苦很累，而且经常陷于自责之中。2016年生完大女儿后，我出现了抑郁的症状。那时的我就像一只刺猬，谁靠近我，我就刺伤谁。在我深陷抑郁情绪不能自拔时，我有幸修炼了法轮大法。从此，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性格温柔了，而且做事能堂堂正正，坦然面对。下面我说说我如何在大法法理的指导下扭转工作环境的故事。一，初来乍到遭妒忌。我从国内某知名高校博士毕业后，进入了一个普通的初中学校任教。这所学校学生不多，而且生源质量较差，当时的口碑很不好。我的到来使学校有了第一个全日制博士，这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还被电视台报道过。很快，学校里的老师们都听说了我。我是一个不喜欢抛头露面的人， 没想到这份知名度让我变成了一些同事和领导的眼中钉。我在学校里教生物，同时兼生物实验员的岗位。这个工作主要是为几个年级的老师和学生准备生物实验的材料和用品。当时的生物备课组长王老师是一个很年轻但教龄已有十年的老教师，他很努力也很要强。我来了以后，他开始处处针对我。首先是增加新的实验，已经升了年级的学生又重新补做以前的实验，而且他对实验的要求非常严格，甚至是严苛的。所以当时为了准备实验，我早来晚走，有时周末还要加班。后来我怀孕了，我以为王老师会减少实验的数量，但事与愿违，他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那时我挺着大肚子刷托盘捡猪心配药品。有一次因为准备实验站了一天没有休息，下午下班的时候我肚子痛得起不来身。但是王老师丝毫没有减少实验的意思，而且我和王老师教同一年级，有时我向他请教，他会搪塞说不知道，或者翻着白眼轻蔑地说，你不是博士吗？他经常在统考前自己出题不让我参与，而且还给本班学生透题，所以每次成绩出来，他班学生都比我教的班级学生成绩高很多，我因此受到了领导的批评。后来还因为一些误会，他几次在办公室里当着其他教师的面狠狠地骂我，直到把我骂得嚎啕大哭，抽噎地说不出话来。后来不仅是王老师，还有副校长、人事干部，甚至是小职员，都会不留情面地训斥我、讽刺我、辱骂我，甚至要挟我。我的工资、评职都受到了影响，我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压力。二，善心改变同事和领导的看法。时间久了，和我关系好的同事说我，你太软弱了，你怕啥？你是博士，校长还指着你，跟他们干。也有同事说，你就是惯着他，要搁我，早就和他骂起来了。每当听到这些话的时候，我心里感到舒服一些，仿佛那受伤的心终于有人看到，终于有人安抚。可是，我想到自己是修炼人，要按高标准要求自己，我就想，古时候徒弟学手艺，还要先干几年苦工，才能开始学本事。我在学校准备实验，就像是古时候的徒弟学艺。我在准备实验的时候，王老师会提实验的要求，这不也是在传授我经验吗？以前的普通人都能忍得住，吃得了苦，我作为修炼人也行。这样，我慢慢的不怨恨王老师了。后来，王老师开始让我参与出统考试卷了。有一次出完了题，考试头一天，我提前把试卷打印好。第二天一大早，王老师给我打电话说，试卷中有一个错别字，让我重新打印。当时时间很紧张，我急急忙忙去打印。和我关系比较好的一个同事知道了情况，说，这个王老师怎么这样啊？又不是什么大考，为一个不重要的字重新印试卷，我看就是想折腾你。因为平时老师们出题难免会有疏漏，一般考试的时候老师转考场时说一下就行。我也刚想埋怨，但是我和同事说，王老师这是办事认真，他做的是对的，是我要学习的。同事惊愕地看着我。每次王老师需要我的学习材料，我二话不说就给他。但有时我向王老师要一点学习资料，他都会直接拒绝。虽然被直接回绝的滋味很不舒服，但我告诉自己，这是他的权利。有时，他要在我写的成果论文里挂上他的名字， 我心里不太愿意，认为他不劳而获，心里不平衡。但是加上他以后，而是因为一开始没有主动挂上他而被他大吼。我感到真善忍中的忍真的很难。因为王老师经常在副校长那说我的问题，其实很多都是误会，致使副校长对我很有意见。后来副校长多次把我叫到办公室批评我，我当时很想为自己辩驳，把王老师这么多年对我的不好一股脑倾诉出来，但是我忍住了。我真心对副校长说，王老师是个办事认真的人，我以后多向他学习，您提到的问题我一定会注意。后来又有一次，副校长在全体教师会上把我像一个孩子一样数落。我站在台子上，下面一双双眼睛盯着我，感觉每一分每一秒都好漫长。过后我一直告诉自己要不怨不恨不记不报。我和王老师副校长好像隔着一层东西，总也无法逾越。我坚忍着，不知道何时是尽头。我开始让自己忘记别人对我的不好，记住他们对我的每一点好，并且按照师父要求的遇事找自己的问题。我发现了自己还有怨恨心、不平衡的心等等，我努力地让自己放下这些心，不管他们怎么对我，我都要真心地对他们好。有一次为王老师准备蔬菜装片的实验，王老师没和我说，更改了实验时间，准备的蔬菜就浪费了，我就再去买，结果王老师又临时更改了时间，我又重新买了蔬菜准备好实验。后来王老师上课时学生破坏了材料，又要重新准备，我就又去买。最后我前前后后准备了好几次，这个过程中我没有一点怨言。最后王老师感慨地说，也真是为难你了，你做事也真是任劳任怨。后来我把一个重点课题负责人的位置让给了王老师，自己作为一个成员，勤勤恳恳地为这个课题付出，不再有心里不平衡的感觉了。王老师看到我无私的奉献，慢慢的，他和我的心越来越近了。有一次，王老师真诚地向我道歉，说他的脾气太急，希望我能原谅过往。我再想用他的资料时，他一挥手说，不用和我说了，随便用。更让我想不到的是，有一次王老师竟然给我提前准备好了实验，在师徒结对的时候他激动地和我拥抱，现在还会叫我宝贝。副校长和其他的同事也慢慢地改变了对我的看法。有同事说，你知道咱们学校谁活得最明白吗？就是某某某，指我，他活得最通透了。现在我真心地感谢王老师、副校长等人帮助我提高心性。三，善心改变学生。刚来到学校的时候，学校生源很差，有的顽劣不学习，有的说脏话骂人，也有的抑郁不说话。这里的老师基本都用吼加损的方式来管理学生。我的声音小，性格又温柔，吼不出来又不会损人，所以我一直不停地探索如何与学生相处。最后我发现按修炼人的标准是最好的。师父在精进要旨清醒中说，工作中的语气善心加上道理能改变人心，而命令永远都不能。我开始用善心对待学生，真心地为他们考虑，说话语气上不伤害他们，也会为他们讲述做人的道理。慢慢的，我看到了他们的改变。这里我讲讲女孩双儿的故事。我第一次提问双儿的时候，她站起来不说话， 我严厉地提醒了几次让他说话，结果他哭了起来，并用仇恨的目光注视着我。后来我找到他，告诉他要好好学习生物，没想到他咬着牙恶狠狠地挤出几个字：我就是能学好也不会学生物的。我很震惊，不知道这个孩子到底经历了什么。后来我了解到双儿学习不好没有朋友，因为身材很胖，同学们还会嘲笑他，平时他只喜欢画画，别的都做不好，他很自卑，也不和别人说话。我知道后开始慢慢地感化他这颗受伤后冰冷的心。开始我利用课上学生做练习的时候走到他身边，轻声地对他说：听懂了吗？会不会写呀？他抬头看着我不说话，但是眼里的杀气少了很多。在实验课上，双儿的同桌不愿意和他坐，要换桌。我问班级考试第一名的学生是否愿意和双儿一起坐，这个学生很善良，欣然答应了。大家看到班里最有威望的同学都愿意和双儿坐在一起，大家对双儿的态度好了很多。慢慢的，我取得双儿的信任，我开始找他聊天，鼓励他。后来有一天，我收到双儿的一封信，他在信中表达了自己非常的焦虑痛苦，感觉自己一无是处，看不到希望，想要自杀。我当时看到了孩子的处境很危险，赶紧给他回了一封信，告诉他人生的路很长，有高峰有低谷，得意时不焦躁，失意时不气馁。我举出了他的优点：美术好，单纯善良。最后我说：双儿，我很喜欢你的笑容，因为你的笑非常的纯净，像春风一样，可以多笑一笑吗？从那天开始，双儿把蓬乱的头发梳了起来，露出了干净的面庞。他见到我还是没有说话，但是他向我笑了，他笑得很真诚。当时我感受到了春风拂面。上课时我提问问题，双儿举手了，我叫起他来，虽然回答的不是很到位，我还是夸奖了他，为他点赞。后来他和我说，这是他有史以来第一次举手，紧张到坐下后身体还在哆嗦。后来双儿因为学习问题被叫家长，我了解到双儿的家庭问题也很多，双儿恨他的妈妈，经常诅咒妈妈出车祸死亡，爸爸对双儿很好，但他也不领情。后来我慢慢地和他聊如何做子女等等问题，两年的时间，我在大法中修出的善慢慢地感化了他。中考完毕后，双儿给我写了一封很长的信，他很感谢我，说我是能够理解他的人。今年我生日那天，他送给了我一幅我的画像，他画得非常精致。令我欣慰的是，画的背景是一朵盛开的向日葵。我看到了当年那颗冰冷的心已经像向日葵一样开始面向阳光，追随光明。像双儿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现在我走在走廊里，经常会有学生跑出来抱着我的胳膊或者靠着我的肩膀，把我当成是家人一样亲切。我不教的学生也会经常到我办公室来待一会儿聊聊天。感谢大法改变了我，也改变了这些迷途的学生。四，佛光沐浴校园。我刚来学校时，学生人数很少，上课间操时，偌大的操场只有几列学生，空荡荡的。这几年学校发展很快，如今操场已经快站满学生了，这些学生很多都听过我的课。我在课上会讲传统文化，讲上古文明，讲科学与佛学，讲进化论的假说， 也会讲善恶有报的故事，讲做人的道理。我教过的学生大都明白大法真相，尊师重道。我还利用学校广播的机会，为学校师生播放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中的故事。学校的每个角落里都沐浴着大法的福音。现在回想起来，刚到学校时的光景已恍如隔世。若没有修炼法轮大法，我不知道自己会是怎样的身心疲惫。感谢大法，感谢师父，把我变成了一个为他的人。
请听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我不就是那个申公豹吗？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14日。以前每当读到转法轮中关于姜子牙与申公豹那一段法的时候，由于作为知识分子存在一种认识法的障碍，习惯于用常人思维来学法，因此心里总有个不太好，甚至可以说是不敬的想法冒出来。但我始终坚信师父的每一段法都是有序的安排，每一段法也是与每个弟子提高有联系的。随着学法的深入，现在也会分清那个生出不好想法的我是假我，我不承认它。一直到最近发生的一些过心性观的事情，我才更理解和明白了这一段法。突然我清醒了，最近我的所思所想不就是那个申公豹吗？对学法小组老同修 A 不是起了妒忌心吗？但我知道这个不是真的我，是假我。马上那些不好的物质不再纠缠我了，我的空间场清亮了，现在我更要曝光它，把这个妒忌心解体掉。我是在2013年得法的大法弟子，我们学法小组里只有一位是1999年前得法的老同修 A， 我也是因为 A 的介绍而走入大法修炼的。我是我们小组里第二位得法的大法弟子，所以我们这个小组基本都是年轻的得法不久的大法弟子。一直以来我们都会对 A 有很强的依赖心，而且在心底多少都会有点拿 A 对照自己，而不是用大法对照自己。而 A 也经常顾虑我们是新学员，对我们也是比较宽容对待，总觉得我们得法已不易，很害怕如果对我们严厉的话会把我们推出去。而且 A 后来由于带孙子，跟其他老同修慢慢的也减少了交流。在这样的情况下，慢慢的以至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学法小组的各个同修都出现了懈怠、流于形式的修炼状态，譬如集体学法走过场，很少练功发正念，不看明慧周刊，极少讲真相，互相恭维，忽视自身修炼等等。现在回头一看，实在太可怕了。幸得师父的不离不弃，在中共病毒疫情后，我们开始陆续地意识到了问题的存在。我翻出了多年积存在家里的明慧周刊，一本一本的阅读。其实现在回想起来，以前不爱读明慧周刊就是被旧势力拖着。是疫情期间师父为我们解体了不少党文化毒素，我们才得以清醒过来。同时我与家人同修也意识到我们应该负起责任，不能像以前那样依赖 A 拿资料。我们都是青年大法弟子，为什么就这么不悟呢？于是我们开始自己做起来，每周给组里的同修分发资料，分享阅读明慧周刊的重要性。此外我们各自也重视了每天的学法练功，互相鼓励督促，按各自条件都在每天规正着自己。这也是我第一次真正感受到整体提高、整体升华，既是自己身心的变化，也是整个小组的变化。但随之考验也来了，由于觉得自己做出了很多新的尝试，也比往日精进不少。其实在这段日子里，我一直在提醒着自己不能起欢喜心、显示心等等不好的心。无论做什么，我们都只是做我们弟子应该做的事情而已，没什么值得炫耀的。但那个后天的假我还是钻了空子，特别在与 A 的交流和相处当中， 不断地浮现很多 A 做得不够好的地方，总觉得 A 有点掉下来了，身体状态大不如前。带孙子以后，由于害怕家人埋怨，都不敢讲真相了，家里环境也处理不好，人心重。跟以前的老同修失恋之后，他也没有尽力去找回等等。有那么几天，我脑子里不断出现 A 这样那样的状况，我也沉浸在怎么跟他说、跟他争辩的情境之中，导致我学法、练功都不能静下来。后来在一天的打坐中，突然打进来一段法，就是转法轮中关于申公豹与姜子牙的那一段法，突然我就清醒了。最近我的所思所想不就是那个申公豹吗？对 A 起了妒忌心吗？起了怨恨心吗？认为 A 又老又没本事吗？但我知道这个不是真的我，只是假我。马上那些不好的物质不再纠缠我了，我的空间场清亮了。虽然 A 由于个人原因出现了懈怠的状态，但我明白了，这个也不是真正的他，他修好的那一面已经隔开了，而且他没修好的这一面不正好可以让我看看自己的妒忌心、怨恨心、显示心和欢喜心吗？他是师父的大法弟子，是我们的同修，我们应该对自己的同修给予足够的慈悲和信心，通过努力我们都会走出来的。作为同修，我们应该更着眼于自身的修炼，而不能老是盯着其他同修，对其他同修更多的应该是给予鼓励、善意提醒和支持。果然，当我放下了， A 也开始转变了，很多问题他自己已经意识到了，并在努力归正中。而我自己也把目光转回到自己的身上，多向内找，特别是回顾这段时间里，多挖挖自己的心，而不是帮别人找问题、找别人的问题。我修的应该是自己，而不是别人。此交流文章仅作为本人修炼过程的一点感悟和记录，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